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啊，你来美国也不少日子了。
嗯，是啊。
不知道你平常呢，每一次去这个啊，叉康黄叉，你有没有什么是你必定买的一个东西？
我必定买的东西啊，哎呀，当然是民生必需品啦。
哦，民生必需品，举例。
对啊，这个肉啊、菜啊、水果啊、果啊、方便面啊这些东西。
哦，哎，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里面呢、啊，哎，只有一种跟我是一样的，因为我每一次去这个这中国人的超市，铁定要买一个东西。
是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哎，不是肉，也不是水果，是这个方便面，或者我们说是泡面。
啊，真的、啊？怎么小贝夫人罢工？所以你就？
咦，不是，其实很奇怪啊，人家都说吃这个东西没什么营养，对不对？可是呢，久没吃还会想念，这个东西蛮好吃的。
哎，它又快又方便啦、啊。
其实呢、很多人都是为了方便，但是小贝蒂呢是觉得有些泡面实在是很好吃
啊、哦，真的、啊。
哎，你外面的面还没有那个味道。而且每个你常听人家讲说你吃这个方便面啊、你要吃的健康的话一定要用这个锅子去煮，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面呢、还是铁定你得用泡的才好吃
哦，不能煮得太烂、是吧？
对，而且呢你煮的那个面的味道呢，诶，就没有一个特别的味道，特别的香味，这是个人的偏好啦。我是个人是喜欢呢，就是诶，把它打开来，然后把这个面放在这个大碗里面，然后加上热腾腾水，就这样盖着，大概3分钟来吃。
这个是古法，对不对？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这么吃的。
对，可是现在大家都是用煮的，还要加个蛋，
那你这个什么猪油包、味精包，你全部都放进去是吧？
对呀、正统吃泡面的方式，照理讲是绝对不要配任何的菜的，因为你就是要吃那个面，对，那个面呢，这样烫的这样半生不熟，还有点咬劲，这样。小弟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这个呢，还有一种特别的吃法，就是干吃。
没错。
难道我们的蒙哥有经过那个干吃的时代啊？
那当然有啦。
哦。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教书的学校旁边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方便面工厂啊。
哦，
他那个学校就可以闻到方便面的味道啊。
那这个干吃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干吃啊？
干吃不用介绍，
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干吃有干吃的奥妙、
就当零食就拿起来夸夸。
可是这里面有学问的、
还有什么学问？
当然有学问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干吃的面叫做王子面。
王子面，
它那个一包小小的，然后呢，它上面印了一个呢，一个小朋友戴了一个帽子。
对，
这王子面要吃呢，要有一点讲究。
怎么讲究？
因为它本来的这个泡面它是做成一整块的，所以你买来之后呢，你打开，旁边的同学都过来看看能不能分一杯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种干吃的这种方便面呢、里面是没有油包的。
哦。
里面只有单单是有一个粉状的调味包。
嗯，
那这个粉状调味包你把它一剪开来呢，
那怎么办？
倒进去之后呢，
吐点口水，
当然不能这样子啦，这样就不好吃啦。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到至今还非常的怀念。
是吗？
你一定要把手呢，把它那个这个打开的包呢，把它捏紧了，然后要对着墙壁啊，你要去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哦，真的啊。
你要把这一块的面团啊把它打成碎碎的嘛，
哦，
越碎越好，待会去拿的时候呢你才可以一次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拿，
所以大家就都没洗过的小手都过来
抢，欸，对，而且你就在打那个面的时候你要把它打得很均匀，欸，那个打面的声音啊，现在回忆起来还非常的乐趣，
所以这还是有功夫的，这是不是叫功夫面就这样
嗯，没有没有，那现在就没意思啊，现在有外面有卖一小包一小包的，它现在改名了，就是什么所谓科学面啊，
哦，
哦，你到现在还去看得到，对不对？
我还不晓得嘞，我只知道在教会里面，要是饭不够了，
嗯，
你要是煮一些方便面，
嗯，
哎呀，那个小朋友才高兴呢。
哦，真的啊，哎，还有这个好处，
对，嗯，对对对。
总之啊，这个方便面，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哎，反而变成是还是一个必备的东西。
是啊，我太太她来美国的时间比较早啊，
嗯。
他30多年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要是买到一包方便面，那是很宝贝的事情啊。
哎呦，全家五口一吃一包面了，
啊，那我就不晓得了，说是好吃好吃啊，
嗯，好吃哈，嗯，
对啊，那个时候他爸爸就不喜欢他们吃这东西啊，说这东西人工的啊，
哦，
不好
啊，
啊
不好，
啊，有这个有那个啊，结果小孩子都离开家之后，我们回去看他吃饭，他怎么每天都在吃这个面呢，啊就问他了，说爸爸你这个以前不准我们吃，嗯，现在怎么自己在吃呢，
哇，
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嗯，
这个还是吃香，
不是啦，他说，啊，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这么好吃
发现新大陆，
对，这是真的是啊，这是我岳父的宝石，欸，我给他得出来，
哦，对啊，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吃啦，
嗯，
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讲到这个主题呢，欸，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呢倒是蛮值得大家来研究研究，跟这个方便面有关系，
新闻啦，
嗯，大家都吃了这么多方便面，嗯，
对
不 对，
对，啊，对，
到底方便面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方便面是什么人发明的，
嗯，
欸，这东西好像是日本人发明的，
欸，
这个比较早应该是在台湾流行起来的，
欸，你这个讲的呢，欸，对了一半，嗯，
哦，对了一半，啊，
嗯，
这东西还有学问，啊，
有学问的，哦，欸，你不要看这个，欸，这个东西的发明也算是啊20世纪的一大发明哦，
嗯，没错，至少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对，其实呢在亚洲不管是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啊，
嗯，
欸，这个你说台湾香港啊这个新加坡，
嗯，
欸，这个吃泡面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这叫泡面文化，
嗯，
泡
面文化或者是方便面文化，
嗯，
但是呢这个真正的创立出第一包这个方便面啊，
嗯，
的确是一间日本公司，
叫什么公司呢，
它叫做日清食品公司，
欸，现在好像还在嘛，是不是
还在，嗯，是一个大企业，
嗯，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为什么，
欸，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清食品啊的创始人啊，
嗯，
欸，翘辫子了，
讲得这么难听，他过世了，
啊过世了啊，
对，
那，啊，过世那有什么关系呢，欸，一过世之后大家开始来讨论这个人，
嗯，
他的日本名叫做安藤百福啊，
安藤百福，
嗯，
这名字不错，
这个，嗯，但是呢人家现在才翻出原来呢讲起来他也是一个华人呢，
啊，日本人通通都是华人呢，啊，不是吗，
欸，你这个就扯远了啦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周一的题目，嗯，
好好，
嗯，总之呢，欸，他呢事实上是早期从台湾去日本读书的一个留学生，
哦，
嗯，所以扯了半天呢，欸，他一死之后大家居然来讨论说原来
是我们台湾同胞，
嗯，欸，是台湾同胞，他本名叫做吴百福，据说是他发明了第一碗的泡面了，
哦，所以这样我们台湾同胞去除了有棒球王，
嗯，
有围棋王还有泡面王啊，
欸，连泡面都是哈，都是这个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欸，
不得了，
他发明出来的，
不得了，
但是呢，欸，这个本来也不成什么新闻呐，但是最近呢，
嗯，
因为他人一死啊，欸，就有些人跳出来了，说呢
说
这个其实呢也不是他发明的，是，欸，对啊，大家就开始来争这个谁是这个泡面之父啊，
谁是泡面之父，
欸，
是吧，
据说当时呢是二次大战之后呢，欸，在日本呢其实是其他的人发明的，
真的，
嗯，
是其他的，是其他的日本人发明的，
欸，不是，又是其他，也是台湾同胞发明的，
哎呦，这个日本人要是没有台湾同胞呢，欸，今天还成日本吗，
欸，对啊，跟没有台湾同胞，嗯，他们连泡面都没得吃，对不对，
这个有意思，欸，我们要不要听一个插播，等一下再回来继续把这个精彩的这个怎么讲啊， 泡面王国的内幕给大家报一报。
方便面的传奇。
好好好好，那我们
来
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啊。
好的。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问，为什么拿这么小的事去打搅神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解决了。我们每天都在履行着日常事务，却没有急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上寻求他的引导。这样，在处理生活中的小细节时，就常常跌倒了。当被分派去做那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的事情时，我们往往会放低警惕性，不那么认真对待了。一个人的认真程度大多时候是依事情的难度和重要性而定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却是最难的。但愿我们不要太想当然了。身体上一点小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加大我们日常事务的难度。记得感恩节的前一天，我胃痛到卧床不起，平常看来的美食不再那样有吸引力了。我们实在不敢保证自己能够持续做着一生中都要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每一天生活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如果但是由物质组成，不加入其他任何的成分，那我们的生活就显得十分机械化。如果这是一个事实，所有关于抽象事物的讨论、美和爱的理解、阐释和成就等等，都完全没有意义了。要是每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旨意的话，我们可得让生活变得有意义起来呀。倘若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个旨意会决定所有事情的走向，有一个力量会推动所有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就不要再选择随便冷漠的生活了。想想看，神要是不继续让他生命的气息吹入我们的鼻孔，进入我们的肺，恐怕就是一个呼吸，我们也难以保证。是否我们还在愚蠢地认为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因为从它第一次升起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的。使太阳升起的那个旨意也决定着我的每一个呼吸，看上去这两个动作都很容易做到，其实又是复杂无比的。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要知道自己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其背后的那个旨意，否则我们只有悲叹无奈人生的份儿了。要是连我们落下的每根头发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那我们是不是该过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生活呢？以色列人处理畸变人所犯的过错，我们也经常犯着，似乎可以用普通常识就处理到的生活小事，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但愿我们都能培养出属灵上的洞察力，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万事背后所隐藏的神的旨意。
生的欲望追求还有许多，你心的满足却不在其中。这世上利禄功名转眼成空，当烟云散去，你何去何从？我在徘徊，我在流泪，快让基督荣耀光照。 早上的花儿开过就无影踪，雨后的彩虹从不会多留，看春去秋来又过一场人生，当抓住永恒趁它可寻求，带青年的力量离开你，有一日欢乐歌唱都要窒息，在寻求主人生的不一样，莫再徘徊，莫再流泪，快让基督荣耀光照你心，踏着灯头浪子背
听众朋友您好，请回到世外桃源驿。我们现在正在吃很好吃的方便面哦。看蒙哥吃到，蒙哥吃到都在咳嗽了。你看，
就是，
叫你不要吃太多，
太多胡椒了。
吃太多胡
椒
了。对，
泡面这个方便面啊，
嗯，
主要有哪一些的技巧，哪一些的这个元素让它成为泡面？
这个泡面其实所谓的发明啊，最大的学问啊，就是如何让这个面呢，能够很干燥的，能够储存很久。
储存很久。
对呀，不然你放在包装里面，你要是真的一般的面没有去处理它的话，它一下就会收掉坏掉了。
这个熟面要储存很久，吃的时候热水一冲就好了。
对。
然后旁边加两包调味。
对。
这个思想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看是很简单，但在当时啊，你要二次大战后这百事萧条啊，对不对？大家想要吃碗面，你都觉得是一个奢求。
是不容易，你就想想看，你要是在这里留学生过日子，对不对？你回家你说我今天好累，我不想烧饭，我可不可以一分钟之内有碗面吃？那不简单呐，
不容易。
你非得有这个方便面，
对，
才能够有这样的方便。
所以据说当时啊，这个吴百福啊。这位
吴
先生
就是安藤百福。
这位吴百福呢，他当时呢，他有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想到一个帮他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叫当时他有一个太太？难道他有好几个太太吗？
当然是的，他是一个富翁啊，遗产现在遗产留下来将近25亿美金的遗产，
这个不是好事啊。
他当时的太太
恐怕要有家族纠纷呐。
这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啦。那当时呢的太太呢，帮他想到面下去油炸。
哦，面用油炸一下。
油炸炸成金黄色的干干，然后捞起来呢，放一段时间，等到油退去了，放到包装里面，它就可以存放很久。
哦，这是他太太发明的。
这是他太太发明，想到面丢到这个啊滚油里面去炸，光是这个发明就奠定了他日清食品现在你看25亿美金的这个这个遗产。
所以这个还是女人比较聪明一点。
当然，所以各位听众，您的另一半，特别是您的太太，要是在家里帮你想到什么妙点子，让你食物可以储存下来的话，你最好稍微注意一下，也许也可以成为一大发明。
对，将来可以成为美清食品、德清食品。对。那后来呢？
后来啦，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讲到说，他现在人一死啊。有些人跳出来说这个泡面其实也不是他发明的，是抄袭他一个当时一个朋友的 idea。
怎么又是他朋友，不是他太太发明，怎么又是他朋友？
对
呀，
人家就说其实 因为我现在刚才跟你讲这些都是这一位安藤百福，这位吴百福他成功之后，他对外所有媒体他都是这样讲。
哦，他告诉媒体说这是
他
太太发明的，
没错，他告诉人家说他是这样发明出来。
但
是现在
他一死呢，又有别的人出来说，
对，
不是这么回事。
对，而且人家他还有证据。
哦，
他有证据，他还有证据，就是当年这个安藤百福，这个吴百福啊，亲手写下来说呢，他购买这个发明的一个证据。
哦，他是把这个人的发明，
对，买过来，
买过来，
嗯，还有这样的一个手稿在。
哦，这样子啊，
哎，
那这个发明人是个日本人吗？
没有，也是当时去的一个台湾的留学生，
是他的留学生。那这个留学生是留学生的太太跟他。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这怎么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知道。但是总之啊，
欸，
那个真正发明这个泡面的那位另外一位台湾留学生啊，
他现在又站出来了。
欸，而且呢他据说呢也日子过得不是很好。
哦，所以他希望呢能够这个
分一杯羹啦，嗯，
扳回一点声誉也好嘛。哦，
没错。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有钱人呢，欸，娶了二房三房啊，这个
就
安藤百福娶了三房的太太，
后来他就开始有家庭问题了。
嗯，这个三房的太太呢，诶，前两房呢都是台湾人，
第三房是日本人了。
诶，第三房是日本人，他说帮他发明的也是这个第三房的太太。
哦，
嗯，那但是呢，现在呢，诶，人一死啊，从台湾就冒出了一个，诶，这个女儿出来。
哦，我正想说，嗯，肯定是他的儿子啊，女儿啊。
是，嗯，
对对，
他这个女儿呢。欸，他现在要来争夺这个财产了。
嗯，那所以这个戏还有的看呢。啊，嗯。
对呀，啊，人一死，哎，你看二十几亿的美金，对不对？
对，
啊。他这个女儿能够只要换到一点名分的话，哪怕一亿美金也罢。
哎，
对不对？
好多这样的事情。
哎呀，对呀，啊，我们德州，我们的 Houston 也出了一个名人，最近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不是他有个什么年轻的太太来跟他分家产啊？
嗯，对。
哎，这个毛主席一死了呢，也有人出来说那个毛主席某一首名诗不是他写的，是某某人写的，毛主席借去的。
对呀，啊，这个毛主席的孩子也变有各种的传说啊。
对呀，啊，这个蒋经国一死，嗯，蒋经国又跑出来好几个儿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嗯，跑出来，不过他那几个儿子，在他在世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知道那是他儿子了。总之啊，哎，嗯，我们今天就讲一个，我们也可以当作是茶余饭后的题目。但是呢，为什么这些名人呢，啊？人一死之后啊，哎，就发现呢，其实他在世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哎，你觉得这个事情只有名人才是这样子吗？还是老百姓，很多老百姓一死之后啊，他其实他的子孙啊，他的朋友啊，只是大家不讲啊，因为没什么好讲，不是名人嘛。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藏起来的事情，
人都差不多啦，没错。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也参加了这个一些这个追思礼拜啊，也是发现呢，不管你是不是很有名的人呢，总之呢，在追悼的时候呢，都是讲好的，嗯，
对。但是是不是一个人的一生只有好的要讲？恐怕不见得，
嗯。我们自己当然是希望讲好的啦，
嗯，
对不对？
你要是没有财产的话呢，嗯，谁管你？你到底生前干什么？是不是？
没财产的话，就会说呢，一生克勤克俭，对不对？我们在这追思里，一生克勤克俭。
那有财产的你怎么讲呢？嗯，
有财产的就乐善好施。
哦，
不管他到底有没有捐过款，你总之有钱乐善好施。
那小贝，你假如比我先去的话，你要我帮你讲什么？
嗯，你为什么不要先倒过来说你比我先去的话，我要讲你什么？我为什么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先问的嘛。
你先问的，哎，这个我想啊，不是我要你讲什么，我猜你会讲什么？
你认为我会讲你什么？
我认为你会说呢，这个人呢，哎，是啊，人是还不错啦，
不过
就是哎，嘴巴坏了点哦。
那我比你聪明，我就根本不问你要讲我什么。
哦，嗯，
不，其实讲到最后，人讲什么是不重要的。
哦，
然后人讲来讲去呢，你弄到最后，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嗯，说的也是。
可是
一个人总有很多面。
嗯，可是你知道吗？不管从科学上来讲，或者从圣经上来讲，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真真正正所谓的过去了，知道吗？
哦，怎么说？
你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手电筒对着太空这样照，
嗯，
对不对？你认为这个光跑到哪里去了？
哦，他会一直跑，一直跑。
他会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你没看这个时空电影吗？时空隧道的电影吗？如果你的速度比时间还快的话呢？
嗯，
你会超过时间，就是回到从前的世界。
哎呦，回到未来。嗯，
这个当然是科幻电影里面，可是这个思想其实都在大家的脑子里边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真正正可以隐藏起来，或者真真正正所谓过去了的事情。
哟，您这么一讲，是不是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哎呀，这个也不对，你不可能己莫为啊，对不对？这个己莫为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往往第一个思想不是说人家知道不知道，然后事情都发生得很快啊。
嗯，
就是心念电转，主意一下来了，就事情就这么办成了，你哪里还想到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思想我们大家不太去想，就是假如这一切的事情在神那里真真正正是没有过去，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哎，我们的节目也说过这个题目啊，人人都有一死，
嗯，
这个我们大家都相信。哎，第二句话你相不相信？死后且有审判。审判什么？其实是把生前的事情拿出来跟你等于说清算斗争一下。
哎呦，算总账了。
对，算总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传说了。当然，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可是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所谓濒死经验啊，又回来的人，就是他接近死亡，很近很近，然后又回来的时候，
听过。
当他要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经历，就是他生前一切的事情啊，重要的事情啊，尤其是犯罪的事情啊，会在他眼前像是演电影一样，哗一下过去。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而且很多事情他自己已经忘记的。
嗯，哎，想不起来做的不好的事情，在濒死的时候忽然
对
浮现眼前。
对，而且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嗯，
那这就表示呢，你自己虽然可以忘记，可是有一位替你记录的。
哎呀，
这个东西想想有点怕人的。
对呀，纪录片好像拍了就被存放在某些地方。
嗯，小贝，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呢？
你说类似，我没有濒死过啊。
你还没死过是吧？
对呀、啊，
该死还没死。
嗯，你讲的那么难听，怎么该死没死？我们照这样讲，不是全世界都是该死没死吗？现在还活着。
其实我有这样的经历。
哎呦，你有这样经历？哎呦，蒙哥从来很少讲到自己的经历，
不
妨大家竖起耳朵来听听。
啊、没错啊，不过我是。也就是像我刚才讲，是该死没死，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
嗯，该死没死，讲来听听吗？
但是这个经历不是因为我肉身遭到什么大的濒死经验啊、嗯，我只有一次大撞车，那时候撞车我开的是这种不是日清食品的车，但是日产汽车。
日产汽车，
日产汽车那时候还不叫 Nissan， 那时候叫做 Datsun。记不记得、
啊？达成，
达成，
知道，
达成有一个最小的车，
哦，我知道那个车
，210，
现在还有人在开。
对啊，那个车子很好，我还是很喜欢那部车啊。
嗯、
最便宜，市面上最便宜的，
嗯，
里面连地毯都没有，他们叫做 strip car，、嗯、空车。现在人家卖车都不这样卖了。
哦，
你现在去买车，人家都给你调配好，对不对？
请问你那个时候买是不是这个左右照后镜是不是只有一个的？
啊、那还是有两个，是有两个、哦，
还是有两个，那已经算是特高级配备了，
真的，
真正的有只有一个照后镜的，
嗯，
你要两个照后镜还在加钱，那个才是真正的 plain car。
我那个车子非常非常小，
嗯
啊，然后撞到一个18轮的大卡车，
哎呀，
哎呀，呀、嗯，其实我是被一个 pickup， 一个很超速的 pickup 从后面撞，
哦，
撞了之后就斜斜的飞出去了。就是现在这个610在 Bracewood 那个出口前面，底下是铁道啊、嗯、高压线啊，我们就这样飞出去冲到栏杆那个地方，看到栏杆放的好大。
哎、啊，您说从高架这样整个飞出去啊？
快要飞出去了，马上就
快要飞。我想飞出去，您现在还能够活到现在那？
差不多要飞出去了，但是就在栏杆在眼前的时候，这个车子突然就转回来，
转回来、嗯，
转回来之后呢，我抬头一看，哇，有个大轮子，原来是、
哦、已经靠近过来了。
我们靠近，我们就回来撞到一个18轮的大卡车，
嗯，
然后那个大卡车就被我们撞翻了。
啊，有没有搞错啊？
没搞错，真的，这有警察记录的。
哦、大卡车被你这个小台的 Datsun
撞翻了
，
对。
哦、那你们还都健在、
哎？我们就在上面转转转转转转转转，最后停下来了。
哦、啊，各位听众，你听到现在就知道吧？日本车真的是可以买。嗯、你根本是在替日产公司做广告嘛？
哎呀，总之呢，那一次倒是没有给我濒死经验。
哦，
那次光是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连心跳都没有加快。
哎呦，
呀，
你被吓傻了？
没有。就是很平安，就是非常
很平安。
对，当时我们车子冲出去快要撞到栏杆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刚信主不久，我们就一起叫主耶稣，这很本能的。
哦，真的，
以前可能叫妈叫天叫地，但是那时候就是很本能，就是叫主耶稣，就不怕了，就不怕了。看到这个大车撞撞撞，然后就没事。然后我是从那个车子里面走出来的，很得意啊。
你是走出来不是爬出来
我是走出来的、
哦、
嗯呀、yeah, 我们身上除了几个玻璃刮伤另外什么事情都没有、
哦、那个撞到你的那个 pickup truck 呢它的驾驶员跟、
那个超速的 pickup 那个卡车的第一个撞我们的那个司机、连停都没停
哦 hit and run 跑掉了
对那个十八轮大卡车的司机就作证他说他看见一个超速的卡车、他是说 pass us 你就知道他开得多快他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撞到我们、他光看见他说超速 passes 然后我们的车子就往外飞警察的报告就说有一个不可解释的原因我们的车子又扭回来撞到这个十八轮的卡车所以这个十八轮的卡车就翻掉了然后呢、也把公路撞坏了还好那个人也没受伤就是了
哎呦哎这我听起来简直像好莱坞的电影、
哎差不多这皆大欢喜啦
其实接待欢迎那个十八轮的卡车他车上载的是什么东西啊
他可能是个空车吧他是
空车
他是 American Aluminum Company
哦我想那个十八轮车要是后面载的是一桶油那就
蛮有意思的是啊所以感谢主啊可是我那次倒是没有濒死经验因为没死嘛、
没死对
哎但是我又有濒死经验
什么叫做你这讲的有点那种迷糊哎、
就卖点关子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讲、好吧
我们要听一段插播哎呀这刚刚的这个画面才像好莱坞的爆破画面一样车子翻啊转啊哎
大家要喘口
气
待会再回来对对对
很紧张哦有高潮
是
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边空闲， 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讲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你好，常喜。
你好，杨牧。
哦，我听说呢，你从小是在基督村长大的，对不对？
是的。
哎，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基督村这样的词，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基督村是什么样子的吗？
嗯，就说我们那个村吧。
嗯，
我是从小就知道，我们那个村里面就没有人那边烧香啊、拜佛之类的，然后也没有那些世俗的一些，他们很多那种。什么神的节日啊，要这个很复杂的东西。
嗯
嗯，然后我们村里有一间教堂，啊，到是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村里的人他们就会去做礼拜。
嗯，
是这样子的。
那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对不对？那你是从小就信主吗？
我是小的时候有在教堂里面遇到圣诞节、春节的时候，会到台上去。唱歌跳舞啊。
嗯，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我们那个教会里没有主日学。
嗯，
所以我要根本不知道那个救恩啊，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教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留有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传统在里面。那比如说到礼拜日的时候，
星期天
的时候，你们就去敬拜赞美啊。
嗯，
但是
去礼拜，
但是对这个圣经上面的内容呢，就不太理解了，对不对？
对，那有一点就是可能就对青少年这一块就没有去重视，
嗯，
没有按照圣经的话来教导孩子，所以我长大以后啊，进了中学以后就再没有去了，就觉得，哎呦，要是人家知道，哦，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会被人家笑话，嗯，然后又是。上了中学嘛，就受到那个无神论的教育。
嗯，
那就觉得根本没这回事，世上没有神。
中国的教育会让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在里面。
对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觉得说所受的教育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想要说更进一步的去认识神，开始探索一些东西呢？
嗯，那是在大学的时候。
嗯，
确切的说是我大三的时候吧，然后也是因为有人给我传福音了，就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子哦，她是信主的，然后她的一个堂姐在神学院那边读书，然后她堂姐就到我们宿舍来跟我们传福音。哇，当时啊，我是反对最激烈的那个，我反对的最激烈，并且跟她大辩特辩。有一些哈，有一些他没有答上来，或者是回答的按我来讲是不够合理，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很得意，
对
不对？对，
很得意，觉得你看你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释嘛，那怎么能够信呢？还不是就是很迷信，是不是？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应该说自己一点儿信仰都没有的，应该这么说。嗯，那时候他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罪人，那这一点我非常的不同意，
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罪人哈。
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小我的家教比较严嘛，那我 其实还是蛮乖的，还没做过什么错事啊，觉得自己也是个好人，所以
起码说不是个坏的人。
对，就不同意，就有点人家指责你说你是罪人，这个我们内心里就很不喜欢，就有一种抗拒嘛。所以这一点是过不了关哦。其实跟他变了以后，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知道是神的工作哈，哎，就渐渐的，好像让自己想起以前做过一些错的事，
不太好的事情。
对啊，所以就慢慢的觉得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候又因为那个考上大学的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嘛，所以好像有点郁郁不得志的样子，
郁郁寡欢。
对，就是很不开心，然后也常常觉得很孤单啊，也没有人能够理解啊，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啊，人生的意义，我活在这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我都开始去想。
但是
我都找不到答案的。
对对对。
我现在想起来是神在引导我。然后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给我们传福音那个姐妹，她就带我们到一个教会去，然后那个教会正好在唱诗歌啊，唱的那首诗歌叫心愿。那里面歌词里面描述的呢，就是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遇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哎呀，当时我没有跟着唱，但我就听着大家，都是一帮年轻人啊，听着大家唱，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一直流。
很受感动吗？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所以觉得
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可怜。后来是有一次福音布道的时候，哎，我就举手愿意接受，感谢主。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星期二所讲的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天下大事，但是从这个大财主过世啊，所看见他种种身后的事情，的确是值得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在这里对于人生做一点反思。哦，对了，最近这个有好几位朋友跟我反映说，我们在网站上的档案啊，每次都需要从头听，没有办法从一半或者回头听中间的某一段。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修好了，不过请您注意，您一面在听的时候呢，它一面在下载，下载了多少，中间那个指标就可以移动多少。换句话说，如果下载了30%，你就可以从20%开始听；如果下载了100%，那你把那个指标随便移动到哪里就都可以听了。哎，小贝，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接下去讲啊？
欢迎你回到我们这个车祸的现场。我们哥在讲当年他车祸濒死经验。
就是那时候一喊主耶稣就特别特别平安。
嗯，
这个来救我们的人，我们还跟他们做见证。
嗯
啊，但是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看一个车祸，尤其一个女孩子啊，
嗯、
我太太也在旁边，她也是，她心里非常非常的平静。
嗯，
当车子停下来，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死掉，因为她是非常非常安详的一个感觉。
嗯，
okay, 她也是讲说，好像一点都不怕啊。如果死亡就是这样，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好怕。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还有一点后悔那个时候没有挂掉一样？
所以就不用在这边做节目做的这么辛苦啊。
嗯，
不过呢，
好，继续、嗯。
不过我们之所以会讲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刚才在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他一切的事情其实都在神那里有记录。啊、
嗯，
一个人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死，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藏得住的，
嗯、
对不对？你想想看，在人间都闹得这个样子，到了上帝面前，那还了得吗？
嗯，
上帝不是看你有多少资财啊？上帝是看你这个人的一生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的人，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
嗯，
如果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对神来讲你是没有用处的，对不对？我想你喜欢吃方便面，这个方便面如果发霉了你还吃吗？
不吃。
你不吃就把它扔掉了。
嗯，
对不对？人到神这里来，神必须决定这个人对我还有没有用处。
嗯，
不是在乎你在世界上做了什么好事，你是怎么样一个大方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怎么样省吃俭用的人，
对，
而是在神看起来你对他有没有用处了。这个方便面190都有个油馊味儿，
没错，嗯，对，所以你买方便面的时候呢，哎，在这边打个岔，
嗯，
哎，不知道蒙哥有没有发现，只要这个食品是中港台，
嗯，
制造的话呢，我心里到现在总是有一个不解之谜。
什么不解之谜？
你买什么东西，你都上面要看制造日期。
对，
他都会打一个说制造日期打在瓶口、或者是打在袋子上面，或打在袋底，他都会讲一句或者这样的话。但是你再去找，你绝对找不到那个日期。
哦，真的、啊？
铁定都看不到。
哎，有的是看得到的了。
你看得到的话，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新加坡做的，新加坡制品真的会有打日期。
哦，
哼，我买这个方便面，每次买都要看它制造日期，永远看不到。你们去找一包有打制造日期方便面给我，我就佩服你。
小贝在这里夸下海口，明天超级市场里面大家都在找这个方便面。
你找到这个牌子，这个可以买，因为它就是负责任的厂商。
那这个方便面白酒有个油臭味，
对，
你不会要吃，一定把它扔掉。
没错
啊，等你见了神的时候，神把你的一生打开来，看看是什么味道。然后你再决定神把你丢在外面的时候，神是不是不公义，神是不是对你不够好，对不对？哎，那我们会扯到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圣经上所说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这么回事。
嗯，啊，那你还是免讲你的濒死经验呢。
哎，我现在就要讲了嘛。
哦，
我车祸的时候没死，所以神也没有给我这个濒死经验。
嗯，
可是我们基督徒有所谓的重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重生，知道一点，不过愿意耳听其详。嗯，
所谓重生就是濒死经验。
哎，
所谓重生就是再生一次。什么叫做再生一次呢？你得先死了，你就能够再生一次。
哦，重生就是濒死经验。哎，这个倒是不简单。
嗯，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传的福音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啊，你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
嗯，
那从此以后你就是神的儿女，
嗯，
是不是？哎，这个好像很简单，这个好像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个说法，但你不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个经验，
就是濒死经验哦，
可以这样说啊，至少这是与濒死经验现象很相像的一件事情。不过有的人这个时间可以拖得很长，可以是一点一点加进来，有的人呢这个经验是很短，而且是比较密度集中的。我就是属于第二者。
我知道了，我完全明白你在讲什么。哎呀，你蒙哥原在提这个，那这样我也有。
这样你也有是吧？
咦，对啊，我记得当年呢，我受洗的时候啊。
哎，怎么回事？
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可能有知道洗礼的或不知道洗礼的，再带小贝弟头讲一下。
嗯。
哎，这个洗礼的，哎，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浸信会。
是。
所以呢，这个洗礼呢，就要整个身体浸到池子里。
是。
哎，我知道你这个瓶子经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帮我施洗的牧师啊，
嗯，
哎，我那个时候呢心里有一点没准备好，
嗯
嗯，他就是一手呢把头把压到那个水里啊，
嗯，
哎，那在那个时候在水里的时候呢，还真的有点害怕，
嗯， 怕
因为怕头会拿不上来，
出不来了，
怕他的手忘记帮我把它扶上来哦。你讲到这个濒死经验，那在水里面挣扎了一下，
你就是讲这个濒死经验了，
是不是这个、啊？
哎呦，
是不是这个、
小贝。我有听众朋友要打电话来骂你了。
哦，要来骂我，哎呀，真不长进、啊。
你是找骂吗？不是啦，所谓濒死经验、哦，我这个经验也是跟受洗有关系。
嗯。
啊，就在我受洗之前，嗯、不是很久、嗯、啊、嗯，有一次，我一生里面许许多多，我认为我已经忘记的，或者我老早就已经习惯了，我不认为它是什么坏事的罪啊。
嗯。
一下子都回到我的眼前。
哦，真的、
啊。Yeah。我的一生，这一切惹神愤怒、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
嗯，
一下子都来到我的面前。
哦，就是你小的时候有这个霸凌的哪一个小朋友，你都忘记了，突然浮现眼前。
从小的到大的，尤其是长大以后啊、嗯，各种邪情私欲、各种的罪，在我身上所留下的痕迹、嗯，我这个人的过去，我认为我已经克服他，已经忘记他，已经把他丢在背后了。是不是我离开祖国的时候，我上了飞机，我就跟自己讲，这一切都要丢在后面。我到美国可以重新做人，重新开始，
嗯、重新开始，隐姓埋名啊！
没想到他们通通都回来。
哎呀，
那个时候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本来说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不过是就好像承认我是中国人一样，这是不带任何经历的，只是一个认同而已。
嗯，
但是从那一次以后，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嗯。
我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是多么不可靠，自己这个罪啊，罪在我的身上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势力、
嗯、
啊！基督徒这样的经验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认罪，但这个认罪的经验跟我们切切实实的重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啊，
怎么说？
就是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了主，可是他一直没有真真正正认识自己到底怎么样个罪人。
嗯。
啊，他只是概括性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的话，嗯、我给你的劝告就是，你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嗯，
让神把这个所谓认罪的，或者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把它称作濒死经验啊，这个名词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名词，就是把这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经历，把这个经历给你，让神的光来照你，让你知道说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
嗯，
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做。因为假如你的朋友来跟你讲说，小贝你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坏，你肯定跟他大发脾气，对不对？
对呀、啊，我觉得那是你个人的观感。100个人里面50个人讨厌我，但是还有50个人喜欢我。
对呀、啊，没错，你还有51个人，包括你自己。
哦。
可是当神把你的罪在你眼前重现的时候，你只有俯伏在他面前，你一句话不会有的。而且从那以后，你才得到一个真真正正的平安。
嗯。这往事历历在目，忽然这样浮现你的眼前，
没有话可以形容这个东西，你得经历到。当然我再说，有的人有一个突然的经历，有的人他回头看的时候，他越来越发现，哎呀，
嗯，
我现在知道我自己是罪人了。这个经历本身不是重要，但是切实认识了自己是罪人，这个很重要。
嗯，难怪你刚才说这个有些是一瞬间，有的时候是慢慢的，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认识、嗯，你就会继续犯罪。
没错，
很多人认为撒白谎没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嗯、信主之后他逐渐他就知道小的谎都不能撒，
嗯，
报税也要诚实，什么事情一定要诚实。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为什么他的良心一下子就开始敏锐起来？那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开始认识自己是罪人了啊、嗯、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或者是表现。
没有经过这个就表示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咯。
我不能这样说，但是我只能鼓励听众朋友，无论你信主了没有，有一个祷告是神一定会答应你的。
嗯，
就是天父啊，求你帮助我认识我自己是一个何等污秽的罪人，他一定回答你这个祷告。 Hello。
我在祷告啊，还问我？
好了，那小贝，下次我们就要听听看你的濒死经验了。
哎呦，我的濒死经验呢？哎呀，小弟的濒死经验比较像门哥刚才讲的所谓
渐
进
式
的、
嗯，是不是、啊？
哎，不是那个一下子，那一下子，我想小贝弟过去的丰功伟业，要是一下子浮现眼前的话，我看我自己应该是承受不了。
所以你是方便面一碗一碗吃的时候，就慢慢慢慢的就认识自己是罪人。嗯，
泡面一包一包的打开，上面都是没有印日期的，一开才知道，哎呀，包包坏啊。嗯，
好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这个地方，时间差不多啦。
嗯
啊，那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
慈爱的天父，创造万有的主宰，我恳求您帮助我，引导我的脚步，因为除非您来光照，不然没有人能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过犯；除非您来保守，没有人能防止自己步入错误的结局。天父啊，在救主耶稣的十字架前，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可是我到底是个怎样的罪人呢？求你来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谢谢天父，我这样祷告是奉您儿子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